我没想到放假会是这种光景。没错，一年前情况便大不相同，这期间的变迁颇大。当时与目前之间有道深深的鸿沟。当时我对战争仍一无所知，我们还在没有战事的地区。然而如今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我发觉自己与故乡格格不入，那已变成一个陌生的国度。有些乡亲会问东问西，有些人不闻不问，但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不闻不问颇为得意。他们常自以为是地说，这些事是不能谈论的，他们对此洋洋自得。我宁可独处，不受干扰，因为他们谈的都是千篇一律，诸如情况多惨啦，情况多好啦之类的。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有些人认为是那样，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以前我自己也是这副德性，然而如今我觉得与故乡已了无瓜葛。我觉得他们太饶舌了，他们的烦心事、目标及期望都是我无法理解的。我常与他们坐在那露天小酒店，试着向他们解释，唯一该做的就是静静地坐着，像这样。他们当然懂得，也很赞同，甚至颇有同感，然而还是会用言语表达，说个没完。就这么回事，他们有同感，但并不是全心全意。他们心不在焉的，另有所思，每个人都心有旁骛，没有人肯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而我自己也讲得词不达意的。我在家乡看到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房内，在办公室忙着自己的事，我也想参与其间，将战争抛诸脑后。然而我否决了这念头，那种生活太狭隘了，怎么能使人活得充实呢？这种生活应予以摒弃。战场上还是枪林弹雨，死伤整界，战士们卷缩在战壕中，他们怎么还能过这种生活？乡亲们像截然不同的人类，我无法理解他们，我对他们既羡慕又鄙夷。我不由得想起了阿卡、艾伯、穆勒及贾登，他们如今会在做些什么呢？一定是坐在福利社中，或许是在游泳。他们不久又要上战场了。我房内的桌子后有一套茶色的皮革沙发，我坐在沙发上，墙上盯着我以前由报纸上剪下的无数图片，其中有些图画和卡片曾令我开怀不已。墙角有座铁制的炉子，摆着我的书的那座书架靠在对面墙壁上。我入伍前就住在这房间。那些书是我当家教赚的钱日积月累买下的，很多都是封字书，例如那些经典名著便是，而一本蓝色布面装订的精装本便得花上 1.2 马克。我买全集，因为可以避免遗珠之憾。我不信任那些只选代表作的编辑，故而只买全集。我埋头苦读的热情值得嘉许，但这些经典都无法令我爱不释手。我真正欣赏的是现代文学，那些书就贵多了。有些书是我借了之后舍不得归还而据为己有的。书架上有一排放的都是教科书，这些就没有妥善保存，翻得破烂不堪，有许多页也因故被撕了。在下一排放的是杂志、报纸、信件，这些全与图画纸及素描纸塞在一起。我想回忆当时的我，当年的我还在这房间内，我马上可以感觉到那被保存在这房间内。 我将手靠在沙发扶手上，这时我觉得很自在，将脚缩起来，舒服地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小窗敞开着，我望向窗外，看见熟悉的街景，街道尽头的教堂塔尖参天耸立着，桌上摆着几朵花、笔架，还有当指针用的贝壳墨水瓶，这一切都保留原貌，这些也会继续保留原貌。要是我吉人天相，战争结束后我可以回来待上一辈子，届时我也会像目前这样坐着，望着我的房间等着。我觉得有点激动，但我不想激动，因为那不适合思情思景。我还想继续享受那种恬静的喜悦，我想再感受昔日展卷捧读时那种强烈的难以名状的冲动，当年饱览群书所萌生的求知欲，必可再度充塞着我心田，将沉淀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些重淀淀的郁结化解，使我再度对未来充满期盼，重温徜徉于浩瀚的典籍时的喜悦，那可使我重拾早已失落的年少痴狂。我坐着等着，我忽然想到我必须去拜访坎莫里区的母亲，我或许也可以去找密特史达特，他应该在军营中。我望向窗外，在夕阳余晖的街道之外是峰峦叠翠的丘陵，悠远飘渺，眼前突然浮现一个景色宜人的秋天，我与阿卡及艾伯围着火堆坐着烤马铃薯吃，但我不愿想起这幅景象，故而将之逐出脑海。这个房间将会挺身发言，它会使我沉醉其中，使我不忍离去，我要去感受自己终究还是属于故乡的，我要倾听，要在回到前线时知道战火终会沉寂，终会被沛然莫乎能于的归乡浪潮淹没，知道战争终会成过眼烟云，不会继续啃噬我们，知道战争只能折磨我们的躯壳，无法摧残我们的心灵。书被并排立着，我仍可一目了然，我还记得当时将他们依序排列，我带着哀求的眼神望着他们，和我说话吧，带我走，带我回到无忧无虑的年少美好时光，再度接纳我。我等着，我等着，脑海中浮现着各种影像，但他们都无法牢牢吸引住我，那只是模糊的阴影与回忆，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的不安逐渐增强，这时心中突然涌现一股强烈的陌生感，我已无法回归故我，虽然我已尽全力的恳求，仍被摒除在外，心如死灰了，漠然又悲惨，像个死囚，我坐着，往日情怀已杳然远逝，而我也不敢再三恳求，因为我不知那会有何后果。我是个战士，我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我心焦力悴地起身，眺望窗外，然后我随手抽出一本书，将书本翻开，准备阅读，然而我又将书收起来，另拿了一本。书上有些字句都标上眉批，我看着，随手翻着，再拿出另外的书。身旁已堆了一叠的书、报纸、杂志、信件，也陆续地翻阅了一大叠。我愣愣地站着，仿佛站在法官面前，心灰意冷。文字，文字。文字他们无法探触到我的内心， 我缓缓将书本放回架上，不再看了。我默默走出房间。我还是没有就此绝望，我的确没再到房间去，不过我自我安慰，认为才几天尚不足以下定论，以后来日方长，会有足够时间做评估。故而我到营区去探访密特史达特。我们坐在他房内，周遭的气氛我很不喜欢，但也很熟悉。密特史达特告诉我一些消息，令我大感震惊。他告诉我，康德里已被征调去当国民兵了。你想想看，他说着，掏出几支上等雪茄。我由医院回到这边，刚好碰上他。康德里他展开双臂向我迎过来，叽里呱啦地说道 ：“Hello， 密特史达特，你好吗？”我望着他说道，国民兵康德里，公归公，私归私，这道理你应该很清楚，跟长官说话时要立正站好。你应该看看他的脸色，涨红得像猪肝，尴尬得要命。他再度试着跟我套交情，所以我就更不留情面地当面斥责他。这时他搬出了压箱的法宝，悄然对我说，你要不要我运用影响力让你接受紧急测试？他试图提醒我这些事，这时我火大了，也提醒他一些事情。国民兵康德里，2年前你游说我们入伍从军，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班约瑟，他不想当兵，他在按正规年次入伍前3个月就阵亡了，要不是你，他也可以活久一点。好了，下去，我会再找你。要设法调去带他那一连很简单。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带他到储藏室，替他找了套合适的装备，你待会就可以看到。我们走到阅兵场，全连都已集合。密特史达特下达稍息的命令，开始检查。这时我看到康德里了，也差点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穿着一身褪色的蓝上衣，背上及袖口都有好大块的深色补丁。那件上衣的原主想必是个巨人，而已磨损不堪的黑色裤管则太短了，露出一大截小腿来。那双靴子看来又旧又土里土气的，靴尖翘得老高，鞋带垂在一边，比他的脚大了好几号。为了求取平衡，帽子就太小了，像座脏得吓人的小碉堡。全身的行头可真是惨不忍睹。密特史达特在他面前停下来，国民兵康德里，你说这样的纽扣已经擦过了吗？你好像永远学不会，真不中用，康德里，真不中用。我被这一幕逗得乐不可支。康德里在学校时就常用这句话训密特史达特，不中用啊，密特史达特，你真是不中用。密特史达特继续斥责他，你看看波德丘，要好好跟他看齐呢。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波德丘居然也入伍了。波德丘他是我们学校的工友，居然要校长以他为榜样。康德里瞪了我一眼，好像恨不得把我给生吞活剥了，但我若无其事地朝他笑了笑，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他似的。他的军帽和军服简直滑稽到极点了。当年他还盛气凌人地坐在书桌后，我们则苦不堪言地站着。我们的法文不规则动词一背错，他就拿铅笔戳我们，也因而使我们后来法文一直没有长进。那才不过是2年前的事。如今站在眼前的是国民兵康德里，他的魔力被破解了，膝盖挺不直，手臂像个挂钩， 扣子擦不干净，服装仪容滑稽之至，真是个天兵。我无法将眼前这号人物与校长桌后凶巴巴的人物联想在一块儿。如果这个可怜虫敢再跟我说伯母法文去字的过去进行式怎么说，我这个老兵不晓得会怎么对付他。这时密特史达特要他们做基本教练，他像是格外施恩般的指派康德里当班长。要操练基本教练，班长必须与他那一班随时保持20步的距离。当下达向后转走的口令时，队伍只要向后转就行了，但班长这时忽然变成在队伍后方20步，他便得快步跑到队伍前方20步的位置，等于一次得跑40步。而他才刚跑到定位，向后转走的命令又下达了，他又得死命冲40步到另一头去。就这样，队伍不过向后转再走个几步，而班长则像只没头苍蝇般来回疲于奔命，这是当年西梅史铎的老把戏。康德里休想在密特史达特面前翻身，因为他曾将密特史达特升官的机会搞砸了。要是密特史达特没在被调回前线之前利用这绝佳的时机好好整一整康德里，那他就真的是个大笨蛋。军队能提供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真的是死也瞑目了。这时康德里还像无头苍蝇般疲于奔命。过了一阵子，密特史达特结束基本教练，开始操练非常重要的匍匐前进。康德里依照规定带着枪，以双手及双膝撑着他那怪里怪气的模样爬过我们面前的沙地，他气喘如牛，他的喘息声听来还真是悦耳。密特史达特引述康德里校长的话来鼓励国民兵康德里。国民兵康德里，我们有幸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发愤图强，克服万难。康德里汗流浃背，吐出口中的一片脏木屑。密特史达特俯身以教训的口吻说道，在日常细节中也别忘了要成大功立大业，国民兵康德里。康德里居然没有动怒，令我颇为讶异。尤其在体能训练时，密特史达特惟妙惟肖地模仿康德里当年的作风，在他做单杠的引体向上时拉住他的裤裆，使他只能勉强将下巴伸过横杠，然后开始对他训话。康德里当年在学校时就是这样整密特史达特的。接下来是派公差，康德里与波德丘面包公差带手推车过去。几分钟后，两个人推着手推车出发了。康德里愤怒地垂头走着，而校工波德丘则很开心能赚到这种闲差事。面包店在镇里的另一头，他们两个必须来回经过镇里的大街小巷。他们已经出过几次这种公差了，密特史达特笑着说道，证明已开始将他们的出现视成理所当然了。正点，我说，不过他有没有向上头检举你？他是有试过，我们指挥官听了之后笑翻了，他才没闲暇去和那些校长蘑菇呢。更何况我和指挥官的女儿正在卿卿我我呢。那康德里会在你接受测试时整你？我才不在乎呢。密特史达特平静地说着，更何况他的抱怨都会不了了之，因为我可以反驳说他所受的待遇只不过是轻松的公差。你就不能使他表现得好一点吗？我问。他太笨了，我懒得管，密特史达特不屑地回答。放假是什么？就是短暂的歇息，使收假后的日子感觉起来更不好过。 一一离情已开始侵袭了。妈妈默默地望着我，我知道她在数日子，她每天早上都愁眉苦脸的，又少一天了。她将我的背包收起来，她不想受到提醒。人在沉思时，时光流逝得特别快，我打起精神，陪姐姐到肉贩处买些骨头，这很受欢迎。大家都是一大早就大排长龙在等了，不少人还不知昏倒在地。我们运气不好，等了三小时后，人群渐渐散去，骨头早已抢购一空。幸好我领到配给品了，我拿回去给妈，总算还有点像样的可以果腹。日子逐渐迫近，妈妈的脸神也日渐哀愁。只剩四天了，我必须去拜会坎莫里区的母亲。那一段实在难以诉诸笔墨，这个全身颤抖泣不成声的妇人抓住我猛摇，朝我高声叫嚷，那你为什么会活着？他是什么时候死的？他的泪水淹没了我，他叫道，你在那边是在干什么的，孩子？他颓然坐在椅子上嚎啕哭道，你有看到他吗？那时候你有看到他吗？他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他，他被一枪穿心，当场毙命。他看着我，他怀疑我，你说谎，我心里有数，我感觉得出来，他死得很惨。我半夜里会听到他的声音，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的痛苦。告诉我实话，我要知道，我一定要知道。不对，我说，我就在他身旁，他当场就死了。他柔声恳求我，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知道你想安慰我，但是你难道不懂吗？要是不说实话，你会使我受更大的折磨，我无法忍受半信半疑。告诉我实际情况，就算真的很惨，也总比你不说而由我自己想象来得好。我绝对不会松口的，就算他把我打成肉酱，我也不会说。我很同情他，但还是觉得他很笨。他为何不干脆就死了这条心？不管他知不知道，横竖坎莫里区都是死了，对死亡已见怪不怪之后，对有人这么痛苦的哀悼死者，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很不耐烦地说，他当场就死了，他什么也没感觉到，他的表情很平静。他静默了，然后才缓缓说道，你愿意发誓吗？愿意，以你最神圣的事发誓。老天，对我而言还有什么事是神圣的？这种事很快就面目全非了。是的，他当场死亡。如果不是，你自己也永远无法回来。如果他不是当场死亡，就让我永远无法回来。要我怎么发誓都行，不过他似乎相信我了。他不停地呜咽啜泣，我必须告诉他事情经过，所以便编了个故事，连我自己都几乎要深信不疑了。我告辞时，他亲亲我，并拿了一张坎莫里区的照片给我。他穿着新兵制服，靠着一张原木造的圆桌，桌角是桦木做的。他身后是块画着树木的帘幕，桌上有杯啤酒。已是留在家里的最后一夜了，大家都沉默不语。我很早就上床，抱着枕头，将头紧紧埋在枕头内。天晓得我是否还能再度躺在羽毛床上。妈妈在半夜到我房里来，她以为我睡着了，我也装作已酣睡。若需静夜促膝长谈，情何以堪？妈妈虽然满心凄楚，仍坐到深夜，我终于按耐不住，假装刚醒来。去睡吧，妈，你这么坐着会着凉的。 我待会有的是时间可以睡，他说。我坐了起来。我不是直接回前线吗？我要到训练中心受训四个星期，或许每逢周日都可以由中心回家呢。他默然无语，然后他温柔地问道，你很怕吗？
不会嘛。
我想叮咛你要提防法国女人，她们不是好对象。
妈，你还当我是三岁小孩？
我为何不能将头趴在您头上痛哭一场？我为何必须一直坚强自制？我也想哭泣，接受抚慰，我比小孩也大不了多少。衣橱内还挂着小男孩穿的裤子，也不过是转瞬间的事，为何就此一去不复返？
我们的房区内没有女人，妈。
我设法使语气平静。
上了战场要特别小心，保罗。
哦，妈妈，我为何不能将您揽入怀中，与您一起终老？我们为何这么不幸？
我会的，妈。
我每天都会为你祈祷，保罗。
哦，妈妈，我们起身走出去，走回往日时光，不再驮负着这悲惨的重担，回到只有您与我的时光中吧。
或许你可以找份比较没有危险性的工作。
是的，妈，或许我可以到伙房去，这很容易安排的。
那就去做吧，若有人说闲话，我才不在乎呢，妈。
他叹了口气，他的脸在黑暗中像白色的微光。
你真的该去睡了，妈。
他没有回答。我起身将被单裹住他肩头，他轻靠在我臂膀中，他很痛苦，故而我扶他回房，在他房内陪了他一阵子。
您一定要康复，妈，在我回来之前好起来。
好了好了，孩子，您不要再寄东西给我了，妈，我们有的是吃的，家里更需要用这些东西。
他躺在床上多么孤苦无依，他爱我胜过世间的一切。我正要离去时，他匆匆说道，我替你留了两条内裤，都是呢绒织的，穿起来会很暖和，别忘了放进背包里哦。
哦，妈妈，我知道这两条内裤一定害你大排长龙，百般哀求才买来的。我为何非得离开您不可？有谁比您更有资格使唤我？我坐在这里，您躺在那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也永远没得说出口。
晚安，妈。晚安，我的孩子。房间很暗，我可以听见妈妈的气息和时钟的滴答声。窗外刮着风，栗树在风中瑟瑟作响。我在楼梯口被背包绊了一跤，因为一早就要出发，我早就将背包打点妥摆在楼梯口。我咬着枕头，我紧紧抓着床头的铁栏杆，真不该回来的。在战场上，我常将生死置之度外，尝试不抱任何期望，我再也无法如此了。我原本是个战士，如今却为我自己，为我母亲，为一切无止境的苦闷而痛苦不已。真不该放假回家的。
我到这野战营地来，也算是就地重游。当初西美史铎就是在此地整甲灯的，而今我却举目全无旧事，大家都调走了。只有几个人以前偶尔见过。我机械式地接受例行操练。晚上我常到军人之家，那边摆着报纸，但我没去阅览。那边还有一部钢琴，我很高兴能去弹奏一番。有两个女招待，其中一个还很年轻。营区四周都以高架铁丝网围绕着。如果我们在军人之家待得太晚，
回营区时得出示通行证。然而与卫兵有交情的人当然就可以放行。我们每天在杜松树及桦树间出操，只要不期待太高，这种生活还可以忍受。我们快跑前进，迅速卧倒，我们的喘息将地面的花草吹拂得来回摇晃。趴离地面这么近，才看清楚，原来这沙地是由上百万粒最小的鹅卵石所组成，晶莹剔透，像是实验室中做出来的，令人有情不自禁想将手挖进去的冲动。然而最美的还是桦树林，它们的颜色瞬息万变，树干原本还散放着纯白色的幽光，柔如丝绸的淡绿色树叶悬垂在树梢间，过一会儿微风由高处吹拂过，轻轻将绿色抹去，一时间全变成淡蓝色了。而在一朵云遮蔽住阳光的那瞬间，没受到日照的地区颜色又深得几近黑色了。这片阴影像个幽魂，在暗淡的树干间移动，在远离野地到达天际。这时桦树像白色旗杆上华丽的旗帜般摇曳着枝桠间秋意盎然的艳红及金黄树叶，再度挺立于阳光下。我经常望着柔和的阳光与透明的阴影之舞动而失神，以至于对命令听若罔闻。人在孤单时才会开始观察大自然并爱上它。我在此没什么同伴，也不想与人作伴。我与其他队友没什么交情，只是偶尔开个小玩笑，或在晚上玩玩牌的泛泛之交。我们营区旁是巨大的鄂军战俘营，与我们以铁丝网隔开，但那些战俘还是可以到我们营区来。他们看来怯生生、诚惶诚恐的，但每个都是人高马大，还蓄着大把胡子。他们看来就像温驯被斥责过的圣伯纳犬。他们在我们营区内鬼鬼祟祟地走动，在垃圾桶里翻捡着，想想也知道他们能找到些什么。我们自己的伙食已经是既差劲又不足了，萝卜切成六片煮清汤，还有洗都没有洗过的红萝卜头，马铃薯少得可怜，最豪华的大餐也不过是稀得可怜的米汤，上头浮着几丝牛肉腱，但这些肉丝切得细如沙粒，得捞老半天才找得到。尽管伙食很差，还是都会一扫而空。若有人钱多得不想要自己的配给，则有一堆人等着要接收他的饭菜，只有勺子舀不出来的尘渣才会倒入垃圾桶。有时垃圾桶内也会有萝卜的皮，一点面包屑及各种残渣。这些少得可怜而且肮脏的垃圾就是战俘们的猎物，他们贪婪地由臭气熏人的桶子内翻捡出菜渣，藏在衣服下带走。在这么近的距离看着我们的敌人，感觉实在怪异。他们的脸庞令人想起农夫憨厚的脸孔，宽阔的额头，宽大的鼻子，宽厚的嘴巴，宽大的手，浓密的头发。他们应该去打谷割稻摘苹果才对的。他们看来和我们弗里斯兰地区的农夫一样的善良。看着他们的举止，看着他们乞求食物果腹，实在令人于心不忍。他们都很虚弱，因为他们的伙食只能使他们不至于饿死。我们自己长久以来都难以饱餐一顿了。他们普遍患有赤痢，许多人会偷偷将沾了血的衣服下摆拉出来，他们背部及颈部扣楼，膝盖松垮， 头低垂着，伸出双手，以所知有限的几句德文乞讨，用柔和深沉悦耳的声音乞讨，那种感觉像家里温暖的火炉及舒适的房间。营区里有些人会朝他们一脚踹过去，将他们踢得四脚朝天，不过这种人不多，大部分人都对他们视若无睹，不理会他们。偶尔他们纠缠得太令人心烦，就会被一脚踢开。只要他们别用那种眼神望着人，他们的眼睛还不到拇指大的两个小窟窿，怎么会那么令人不忍卒睹？他们在晚上会到营区来做交易，倾其所有以换取面包。他们通常可以满载而归，因为他们的靴子品质很好，我们的则很低劣。他们及膝长靴的皮革实在柔软，像麂皮一般。营内有些农村子弟会收到家人送来若干食物，他们就可以和那些战俘交易。一双靴子大约可以换两至三条的军用面包，或是一条面包和一小条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不过大部分的俄军战俘都早已将能换的换光了，如今衣不蔽体，只能试着以他们用炮弹碎片做的雕刻或艺术品来交易。当然这些手工艺品虽然得来不易，却换不到什么好东西，只能换一两片面包。我们的农夫在交易时可真是既无情又精明，他们将面包或香肠挠到俄国战俘鼻尖下，使他们垂涎三尺，眼珠子都快吐出来了，什么都甘心拿来换那些食物。那些农夫慎重地将这些换来的战利品包好，再拿出大把的折合刀，缓缓切下一片面包，每吃一口面包便配一小片那种硬邦邦的香肠，借着饱餐一顿慰劳自己。看他们这么大快朵颐，真是令人心痒难耐，真想狠狠敲他们宽阔的脑袋。他们都不与人分享，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真是有限。我常得监视那些俄军战俘，在黑暗中他们的身影看来像是病恹恹的鹳鸟，像一只只的大鸟。他们走进铁丝网，将脸靠在网上，他们的手指勾在网子上，他们常肩靠肩站着，呼吸着由荒野及森林中吹拂而来的风。他们很少交谈，就算有也仅寥寥几句。依我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具人性，更相亲相爱。然而那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我们更不幸。反正对他们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不过眼巴巴等着感染赤痢，这种日子也不好过。负责看管他们的国民兵说，他们刚开始时很有精神，以前他们也会结党结派，那是难免的，结果则是拳打脚踢，刀棍相向。然而如今他们都无精打采，死气沉沉的，大部分人萎靡不振，连自卫都愈振乏力了，要不然以前还曾有过他们在集体自我发泄的景观呢。他们站在铁丝网旁，有时一个人刚走开，就有另一个递补上来，大都默不作声。偶尔会有人开口讨烟蒂抽。我看着他们黝黑的身影，他们的胡子在风中飞扬。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战俘，这也是令我困扰的症结。他们的生活对我而言一片模糊，他们也没犯什么错。要是我能多了解他们一些，知道他们姓名、谋生方式、有何期望、有何负担，则我的感情有个目标，或许就能同情他们了。然而我只能看到他们像困兽般在受苦， 生活的悲惨及人类的无情。一道命令便使这些沉默的身影成为我们的敌人，再一道命令或许就会使他们化敌为友。或许在某张桌子上，某个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正在签署文件，然后原本遭世人同声谴责、严厉批判的罪签，转瞬间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目标。然而在看到这些沉默的人的稚气脸庞及像圣徒般的胡子时，谁能分辨出什么是罪大恶极，什么是崇高的目标呢？对新兵而言，班长比这些战俘更像是敌人，对学生而言，则校长更像是敌人。然而一旦这些战俘或是重回战场，我们便会再度互相残杀。我惶恐了，我不敢再想下去，这种想法将会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时机不对，然而我也不想抛弃这种想法，我要将之深锁于心田深处，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悸动着，这就是目标，我在战壕中时心中所信念最崇高唯一的目标，那也是我在人性泯灭之后寻寻觅觅当作唯一值得活下去的可能性。这项重责大任将可使往后的日子足以弥补这几年的龌龊岁月。我掏出烟，将每一支都折半分给那些俄国人，他们向我鞠躬，然后将烟点燃。这时每个人脸上都闪烁着烟头的红点，那使我觉得很安慰。那看来像是漆黑的村舍中一扇扇小窗，而窗后就是充满安详的房间。时光流逝，在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又有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人亡故。我在葬礼时站卫兵，战俘们唱着圣诗，他们分数部合唱，那听来不像是歌声，而像是遥远的荒野中传来的风琴声。葬礼草草结束，入夜后，他们再度站在铁丝网后，由山毛榉木林吹来的风拂向他们冰冷的星空。我已认得其中几个会说几句德文的了，其中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以前在柏林担任过小提琴手，他听说我会弹钢琴，便取出小提琴开始演奏。其他人坐下，将背靠在围篱上，他站着演奏，有时候他闭上眼睛，会有股小提琴家浑然忘我的神情，或者他会将小提琴随节奏摇晃，并对我微笑。他演奏的大都是民谣，其他人跟着哼，他们就像一片漆黑的山岭在地层深处放歌。小提琴声像站在岭上的苗条姑娘，既洁兮又孤寂。唱和声沉寂了，小提琴继续独奏，琴声在薄如羽翼的夜空中听来凄凉得令人浑身冰冷，必须和别人挤在一起才行。若是在室内，或许就好多了，在星空下让人分外感伤。由于我已放了个长假，星期日便没得放假，故而父亲与大姐在我即将回前线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营区探视我。我们整天都坐在军人之家内，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我们不想待在营区内。快中午时，我们到原野上漫步，真是度时如年，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因此就聊起妈妈的病情。这时已确定是癌症了，她已住院，不久就要开刀。医生希望她能康复，但我们还没听说过癌症能治愈的。他人在哪里？我问道。在路易莎医院，父亲说。在哪一等病房？三等。
我们必须等到知道开刀费用再说。他自己要住三等病房的，他说这样他才有伴，而且也比较便宜。
他就这么和其他人躺在同一个病房里啊，希望他能睡得安稳。
父亲点点头，他垂头丧气，满面风霜。妈妈一向体弱多病，虽然他只有迫不得已才去看病，仍然花了不少钱。父亲这一生几乎都耗在这上头了。
要是能知道开刀的费用就好了，他说。
您没问吗？
没直接问，我不能这么做，医生或许会见怪，那就麻烦了。他是一定要替你妈妈开刀。
没错，我悲痛地想着，
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所有的穷人也都一样，他们都不敢问价钱，只能在事前忧心忡忡。而对其他人，对不将钱当一回事的人，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先把价钱谈妥，而医生也不会因而见怪。
事后的包扎好贵，父亲说。健康保险基金不能帮忙付一点吗？我问。
你妈妈病太久了，
您还有钱吗？
没有了，他摇摇头，但我可以加班。
我懂了，他会站在书桌前折折剪剪贴贴，直到深夜12点。他在晚上8点时会吃些用粮票换来的东西，胡乱填点肚子，然后他会吃点头痛药，再继续工作。
我为了讨他开心，就说了些关于将军及士官长的军中笑话给他听，然后我陪他们到火车站。他们给我一罐果酱及妈妈为我做的马铃薯蛋糕。他们回家去了，我回到营房内。晚上我将果酱涂在蛋糕上吃了一些，但我食不知味，故而我走出去打算分给那些恶果人吃。但这时我猛然想起，这是妈妈特意为我烹制的，她站在烤箱前时或许还强忍着身体的病痛。我将蛋糕盒收到背包里，只拿了2块蛋糕给恶果人共享。